很高兴今天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来寻求真理，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请我们起立，一起来歌唱赞美这位创造生命、赐永远生命福分的主。
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依然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自信。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是你力量的心。耶稣能够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有一位神，唯一的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全为
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为你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愿意将一切丰富的恩典和福分赐给那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因为在你那里有完全的丰盛、完全的满足，万有都是本于你，都是归于你。主啊，当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怎能不惊叹，怎能不感谢，不来敬拜你，不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归于你。主啊，你的意念是何等的奇妙难测，你的终极是何等的难行，因为你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若不是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和圣灵所教导的，我们怎能够知道明白你说此福音的奥秘。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万古之先你就对我们预备了救恩。谢谢你借着爱之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你的荣耀，你的本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世人可以来认识你，使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空中来经历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真是恳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愿赐生命的主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愿每一位在寻求和追求你的人 都能够归向你，回到那创造生命之主的身边，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认识你，赐生命的主，成为你的儿女。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赐我们信心，叫我们能确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圣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都能够归向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诗班要献一首诗歌，邀请耶稣。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爱我们，甘愿降卑为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就在你的门口，他邀请你，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他可以来到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主。 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复活了，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叫一切信靠仰望他的都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中间，为要赐丰盛的生命给每一位。当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礼物，领受他的祝福。我们现在也要来聆听他的话语，因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我叫你的火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叫你的火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为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谢谢神的教导，请坐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欢迎今天有很多的第一次来的新的朋友，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可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也盼望今天在这里有神的话语也向你们解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等候我们的神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相信在神你自己带领当中有你的心意。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你，甚至还没有听过你的名字，也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聚会，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敬拜乃是独一的真神。主，我们知道神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不知道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相信同样的要向我们许多在座的朋友一样的说话，因为神你自己就是这位独一无二创造宇宙的主宰，也是审判人心的这位主。我们恭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愿意将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也为这些新来的朋友祷告，就圣灵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也同样的为今天我们的讲员黄立夫长老来祷告，相信透过一位基督徒的科学家来述说你自己在他生命上所成就的大事，来述说在他生命当中影响到他一生行事为人的榜样的这个方向。我们恭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求主继续的带领你教会在许多的事上能够继续的为主发光，也在这个世代为主来做光做盐，也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一个舍你所用的器皿，为教会的各样事工祷告，也为在这个时候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心特别的祷告，为我们在不久在这个月当中有新的主日学，有人要受洗要归入主的名下，也有新的这个的各样的聚会的开始，仰望主你自己的保守。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英文堂的罗传恩医生祷告，他礼拜一要开一个心脏的手术，求主特别祝福看顾他的家人，看顾他的身体，也保守教会在各方面的需要有神你的供应。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从下面一直到我们下午所有的聚会每一个项目的聚集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保守引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欢迎各位新的朋友，同时我们也欢迎黄立夫长老，今天是大概第一次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但第一次有机会请他来我们当传讲神的福音。我把时间就留给宝贵的时间留给他来传讲话语。他是一位基督徒的科学家，我想这样讲就可能很够了，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今天他要讲一个题目，让我们来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把时间交给他。
好，我这样讲你们听得见吗？好啊，我们这个当教授的一厢情愿啊，常常问坐在后面的人听得到吗？其实坐在后面他就是不想听到。这个教会啊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后面那个钟，为什么？因为看不见。所以今天讲到太长不是我的责任啊。我信主以来，我一直在学生当中做福音的工作，跟学生们打成一片。以前我在匹兹堡的教会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说黄教授啊有一天从教会的楼上往下走，有一个同学很冒失的要上楼，没有看到黄教授，他一头就撞在黄教授的肚子上。黄教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学生说不要对不起，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讲这个笑话目的不是要你们笑的，因为我想看看有多少是基督徒，有多少是慕道友啊，会笑的都是基督徒。感谢主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笑啊，今天有许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传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就是真正的平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哎，怎么这个要祷告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平安，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不是基督徒，平安实在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一个晚上，他晓得他上了十字架只不过是这些基督徒的苦难的开始，当然他是最受苦难的一个人。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也借着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所有后世的基督徒，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一句话把平安的真意讲得淋漓透彻。一个平安并不是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不叫做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乃是在苦难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否认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仍然有苦难， 你会有生活上面的挫折，你可能在事业上面被 lay off， 你可能在家庭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灾难，甚至你可能得癌症，甚至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个 tsunami 一个海啸来，你就随着大浪而去。这种说不出来的预测不到的这种苦难比比皆是。不要以为美国是天堂，美国照样有苦难。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可以有平安呢？因为这个平安是在我里面的平安。耶稣要把在他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是我们讲到的重点，要讲到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今天真正的经文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一段经文。刚才我们看到的读的那一段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这个呢他是已经上了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跟门徒们会面的时候所讲的一段话。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搞不大清楚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是人，什么时候是神，所以常有一些混扰。那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些混扰的。好，我们先读一下，我来读你们仔细听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是一个礼拜，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哈，所以像我们今天早上一样，那么就是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原因是因为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他们的门徒心里面想，下一个钉十字架的搞不好就是我啊，怕得不得了。那怎么办呢？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而且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结果呢，耶稣来站在当中，这里没有说耶稣先敲门 knock knock 然后他才进来，没有，他忽然间就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们说，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我总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我们要跳过一段经文来看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过了八日，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又再过八天，门徒又在屋里，也是一样把门窗都关起来，很害怕。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再回去看这段圣经的开始的地方，愿你们平安，这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叫 shalom。 shalom 是希伯来文，彼此遇见的时候一个问安的话。我们中国人说你吃饱了没有，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肚子哈，对，问安的话。但是在犹太人当中的话，他说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就是说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平安。所以把它翻成愿你们平安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假如我们两个人见面，我说愿你们平安，那意思说什么呀？我没有把握我把这个平安给你，所以我祷告求上帝把这个平安给你，所以我说愿你们平安，那这个翻译的非常好。但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愿你们平安，这就翻译不大妥当了。因为上帝如果有平安给你的话，他只能翻成，应该翻成赐你们平安，对不对？很有把握的，很肯定的，所以这个地方翻成愿你们平安不妥当。 不妥当。但是因为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不去改它哈，我们还叫做愿你们平安哈。那么为什么说上帝耶稣这个时候是用神的身份讲这个话呢？刚才我说了，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又是十足的神，也是十足的人。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他是一个神。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门都关了，他忽然间就站在当中，一个一般的人是做不到这种事情的，对不对？他基本上面就是穿墙而过的啊，就站在当中了，而且两次，对不对？都是这个样子啊，对。所以他是以神的身份做的。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神，有的时候是人。我们怎么样子来分别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说耶稣基督假如做一件事情是坐在别人身上的话，他比如说医病赶鬼，他教训人，他就是十足的神，因为他有神迹，他有神的权威，他有神的这种说话的，那么他是十足的神。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坐在他自己身上的话，他就是十足的人。有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神嘛，那个钉子钉过去的话他肯然不痛，一定不痛的。我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情是坐在他自己身上的，他是十足的人，那个钉子如果钉在你手上面有多痛，钉在他身上面也有多痛。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他是绝对的是人。但是这个时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是神的身份了啊。而且这句话讲两次，愿你们平安，刚刚说完他又愿你们平安，所以很明显的这不是一般的问候的语啊。那问候的人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啊，啊，我已经吃饱了，谢谢你啊。然后讲了两句话就说，哎，你吃饱没有啊，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很明显的耶稣在这里啊，他讲了两次 Shalom， 赐你们平安，还有第三次啊，刚才我们刚读过的跟多马的那一个这个交谈的时候，他也说赐你们平安，这个都有非常深厚的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三个平安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能够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平安，我把它叫做赦罪的平安。经文这样子说，赐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当然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我们晓得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门徒们不相信，耶稣门徒们有很多的疑惑，不晓得一个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疑惑。而且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一般人钉十字架不一样，耶稣基督除了手上有钉痕以外，他肋旁还有一个枪伤，因为罗马兵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命令非常严格的，如果这个死刑犯没有真正死就把他拿下来的话，没有死透的话，他们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头已经钉在那里，好像已经死了，他要 make sure，所以呢就拿着一根长枪啊，我们中国人叫枪，事实上就是一个矛啊，对不对？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枪刺进去，刺在他的肋旁。圣经上面说有血跟水流下来，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死透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学医的人都知道血液凝固的时候啊，那些凝固的那个血球啊是红颜色的，但是有血清是淡黄色，远远看来像水一样。所以呢耶稣基督他血液已经凝固了，所有搞病理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人的血液已经凝固了，他死透了，绝对死了。所以后世人有人先做一些诡辩的，说是耶稣基督没有真正死啊，或者他死里复活，只不过是他先清醒过来他就走出来了，从坟墓里面走出来，这个都是诡辩而已啊。耶稣基督的确是死了，从死里复活。有人说人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呢？人当然不能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他当然可以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复活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讲，我们今天还继续的，我们主要的要来看耶稣基督他说讲了这话以后就把手和肋旁指给 他们看，意思说怎么样？意思说这个平安他要赐给门徒的平安，跟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伤口呢？因为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我们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上的神来到人间要死得这么惨呢？他只要是神的话，他应该是至少是一个王，骑个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一统天下，对不对？不得了的，怎么个这么窝囊啊？不但是死，而且死得很惨呐！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人钉在上面要好久才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原因是因为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用鞭打，打了个半死了，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一般人，一个健康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非常非常残忍的一种刑法。那么为什么天上的神来到人间要死得这么惨？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要代替我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本来应该上十字架的，本来应该下地狱的，这种刑法耶稣基督都担在他身上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罪实在太严重，严重到一个程度，我们跟我们的神必须要分开了。你可能说我也没杀人没有放火，我有什么罪啊？我们一般人对罪啊有三种程度的了解。第一个程度呢，就是法律上的罪，就像我爸爸以前一样，有什么有罪啊？我又不杀人不放火，你有罪我知道的啊。就我跟我爸爸传福音啊，这跟自己家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对，那因为我爸爸的想法，这个罪就是法律上的罪啊，法律上的罪是要以证据为依据的啊。你还不是说你闯个红灯，哎，刚好旁边没有一个警察，没有开个罚单给你，你逃之夭夭。你犯罪了没有？你犯了罪，但因为没有罪证，所以你逃之夭夭。所以这个是最肤浅的罪，在英文里面叫 crime， 还不叫 sin 啊。这稍微稍高一点的层次的是道德上的罪，道德上的罪是以良心为依据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我昨天晚上在 Georgia Tech 讲到，我们人有灵魂，他的证据在外面的证据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良心呢、啊、已经被污染的够呛了啊。这个谎话讲多了，连自己都相信啊，真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啊经验的哈、啊，对。而且讲谎话已经变成习以为常。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慕道朋友，所以跟他说我们人都有罪啊，你说谎就是罪啊。这位慕道朋友说我从来不说谎了。哎，结果呢电话铃响了，他的女儿去接电话，他跑来跟说妈妈人家找你，告诉他我不在。所以我们讲这种谎话已经不觉得是谎话了啊，但是在最圣洁的上帝面前，你最轻微的谎话都是罪。我们的良心受污染，已经良心已经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妥当的事情，人人都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但是第三种罪，这第三种罪不算罪啊。啊、OK。这个大概是刚好 out of the range， 你知道吗？就是说刚好 barely in the range， 所以教会要重新买一个啊。神眼中里面的罪，这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啊。啊，你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啊罪，你不觉得罪不算数，你要看圣经神眼中里面说什么样罪就什么罪。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到美国已经42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因为要学英文的关系，我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朋友，我常常到他的宿舍里面去找他。有一次去找他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住在男生宿舍啊，他的隔壁那个房间呢、啊，门上面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啊，挂在他把手上面。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男人挂的领带为什么不把在脖子上，都挂在把手上啊？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他说这个是一个 sign language， 就是信号言语啊。他说啊， 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啊，我们那个时候在越战的时候，在顶峰的时候啊，1969年的时候啊，他说，而且美国的大学里面呢，非常刮起很多的这种这种反战的运动啊，然后有很多的开始向权威挑战啊，其中一个就是性解放运动 ，Sex Revolution。大学生里面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对啊，所以要遮掩一下。遮掩的方法怎么样呢？就是拿个领带挂在这个门把手上面，大家心照不宣啊，你不要来打搅啊，里面有好事情在进行，所以啊是这样啊，我才恍然大悟。现在40年过去了，现在大学里面乱搞男女关系啊，连遮掩都不要了。Everybody does it， 已经不是罪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圣经上面白纸黑字讲得非常的清楚，所有在婚姻之外的性的关系都是罪，婚前发生性关系是罪，你结婚以后跟第三者发生性关系也是罪，都是罪，绝对是罪。而且这个标准不但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哎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跟国际接轨啊，这接得快了。中国的现在大学生也是一塌糊涂，一模一样。哎，所以我们在世上是有罪的，而且这个罪叫做 sin。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服气。哦，上帝这么爱面子，他丢了面子就怪我们有罪啊！后来才晓得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的标准非常的高，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罪。 sin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人那一个靶子，我拿一个箭去射射那个靶子啊，但是这个力气不够，还没有到这个靶子就掉下来了，力不能及，就是说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就是犯罪了。我们现在看看上帝的标准是多高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快的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上帝不是光看我们的行为，也看内心啊，对不对？他不光看我们结果，也看动机啊。你动机不好，你做好事是因为想得到人家的称赞，希望电视台啊都来采访你啊什么，你这种好事做的越多，你犯的罪也越多啊。而且说要看行为，不光看行为，要看内心。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我是看到马太福音哈，上面讲到，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就没有犯杀人的罪，你如果恨一个人，你就是犯了杀人罪，你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他赶快死掉哈。我想哇，糟糕，我犯了杀人罪，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天拉西大学，我是在天拉西大学教书的哈。那么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更 senior 的一个 professor， 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哎呀，他又太年轻，那没那么快就退休，那怎么办呢？我心里面想，最好出门给车撞死就完了。所以我一看上帝这句话的时候，我说糟糕了，我犯了杀人罪。好了，再往底下再看几行。说是你没有，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罪。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这样的罪我就犯的太多了。你看神的标准非常高啊，非常高啊。所以我们再看哈，你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不该想的事情想了，当然是罪，已经刚刚讲过了。最糟糕的是你该做的没做，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罪。哇，真是厉害。你要比如说你肚子饿的，希望人家给你碗饭吃，今天你有饭吃，旁边有一个人挨饿，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犯罪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用从天上来的事情，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头脑，结果你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犯罪了。所以上帝的标准很高啊，怪不得世人都犯了罪啊。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义人，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啊，连一个都没有，古往今来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需要上帝的拯救啊，因为上帝有一天要跟我们算总账的。你不要以为今天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知道今天这个世上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人间有爱吗？你爸爸妈妈爱你吗？你爱你的孩子吗？你还有几个 buddy buddy 跟你说得来的啊？但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间任何形式的爱都是从神而来。什么叫做地狱？最后算总账的时候，你如果有罪，上帝就不能跟你这个有罪的人在一起，就把你摆到一个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地狱的地方。地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刀山油锅啊，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把我们摆进去，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只不过是抽身走了，特别是那些人，人家跟他传福音已经苦口婆心，他已经仔细研究福音，最后他不要，不要的话将来算总账的。 God is going to grant your wish， 你不要吗？拜拜，你到地狱去了。所以上帝来到人间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替我们预先付了地狱的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你看他受了那么多的苦，这都还是小事啊，我们台湾话叫小夸代志啊，就是小事情。真正的大事是什么？是替我们下的地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还没有断气，他已经说父啊父神父神，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跟上帝分开，因为他以人的身份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替我们付了这么地狱的代价。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大家说不要犯罪了，你可以回到我这里来，我已经替你付了代价了，你在我里面你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继续看，而且这个罪啊，最糟糕的是带给我们今生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而且最糟糕的是忧郁症啊。对不起，我用了繁体字啊，这个忧郁，这个郁这个字非常难写哈。啊，这忧郁症的极端的就是自杀嘛，对不对？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景色，这是一栋楼，这个楼在二楼跟三楼中间呢、啊、有一层网子，这是什么呢？富士康。因为跳楼的人很多、啊、对不对啊？连续13个跳楼啊！我说如果再不停下来的话，第14个肯定是郭台铭啊，他已经受不了了。哎，后来有人给他想出这个办法出来，这个办法真是好。为什么道理呢？你看嘛，你跳吗？你跳下来不死 stop the whole thing、啊、这个真是一个，但是这只是治标的问题，没有治本啊，对不对？治本是什么？你知道忧郁症哈、啊、是我们的灵魂的病，忧郁症吃药是可以的，有部分的效果，但是只是治标而已。忧郁症真正的是要来治的是我们的灵魂的大医生。我昨天已经说过，我们人的灵魂哪里来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忧郁症是灵魂病，当然要灵魂的大医生来医的。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你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你不应该有忧郁症的。为什么忧郁症？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啊，都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我们达不到，长久以来我们心里面受了很多的压抑，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导致脑细胞死亡。真正的这个 manifestation 呢是脑细胞的死亡哈，所以吃药是有部分的作用，但是真正的要医啊，要把你这个 expectation 要拿掉，意思说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原来认为你非常重要的那个东西，耶稣基督告诉你，你可以改变的。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哦，为什么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啊？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啊。那要对付自己的罪， 基督徒也一样，假如你信主多年，你发现你没有真正的平安，还是一天到晚忧虑，甚至基督徒也有忧郁症，那么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往往是跟你的罪有关系。你知道你忧郁本身啊，就是个罪，你知道吗？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喜乐得起来啊？我这个问题压在我的肩膀上面，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我怎么可能喜乐呢？啊，现在问题就是说，你那个压你的那个担子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担子啊？乃是跟你的心有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要属于耶和华，要属于我们的上帝。你没有把你的心交给上帝啊，你仍然是在过你以前的价值观，你以前的那个生活，你只不过希望上帝来帮忙你解决你的问题。我告诉各位哈，告诉今天所有的慕道朋友，你信上帝不是上帝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拜一个菩萨没有两样，这绝对不是福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什么叫福音？就是我们人有这么多的痛苦，上帝告诉我们，你来吧，你到我的面前来，你可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改变你的价值观，你慢慢慢慢的，不会 overnight 就发生了哈，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人改变了。当你人改变了以后，你以前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不见了。虽然你仍然有那么一个担子压在身上，可是已经不重了，那个担子已经很轻了。圣经上面说，把这个担子交托给上帝，你不再压在自己的身上。这个罪的对付非常的重要。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我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常常出入教会啊，跟人家争了辩了。我到教会里面去，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然后这个当然是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这个困扰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又是个慕道友，还常常来，这很头痛。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啊，请来一位老传道人啊，诸位不知道晓不晓得，就是王志老牧师哈，老基督徒大概认识他哈，他已经被主接走很多年了。那个时候他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80岁，上讲台人家扶的啊，然后他讲道。呼召最后让人家决志祷告举手，我坐在后面啊，我当然不举手。他祷告的时候我都不闭眼睛的，那么他祷告一半偶尔睁开眼睛一看，后面有个眼睛睁着他，那就是我。这个讲完道以后，我们大家吃点心，我回头一看，他就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没有感动嘛，意思说讲得不够好，没感动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教书的。他说，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然后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讲得好大声啊，好多人听到。我说这个人是这么没有礼貌的。看他年纪那么大，也不好去跟他去争辩了，我就把这个气忍下去，就走掉了，走开了。这是上帝在我头上面打的第一棒啊，没有把我打醒来。长话短说，后来我信了耶稣，怎么信耶稣的这个经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后来我们搬家，搬到匹兹堡去，我成为教会里面的同工，也是成为后来教会的长老。那么又到了8月的时候，要去接新生了哈。啊，我报名去接新生，新生给我接到了，同一班飞机里面居然还有另外一个新生，没人接，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啊，那个是在我们匹兹堡的南边啊，我们机场在匹兹堡跟 West Virginia 是两个中间，反方向。我说怎么办呢、啊？我说这样好了，因为没有其他的 transportation 啊，我说我们去先吃个饭，然后呢，先送这位同学到 West Virginia 去，然后回头再到匹兹堡去。这样前后耽误了3个钟头，然后他们同意了啊，我们就吃个饭。长话短说，我们开到这个 West Virginia 的时候，这位同学坐在我的旁边，他发现我是个教授， 他就问他说，请问黄教授啊，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啊、博导，就是博士导师哈、啊，可以收博士生的。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哎，有好多的学生，就一大摊子，这叫大教授。我说照你这个定义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哇，他说你是个大教授啊，这个在我们国内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学生的，而且一个素来不认识的去接他，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你知道我一面开车啊，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20年前，上帝已经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到这里以后啊，我眼泪就掉下来。上帝的恩典实在太大了，这20年当中改变的太多。我不但愿意去接学生，我有一次接的学生，他那个 apartment 里面脏得不得了，我们夫妻两个人帮他清扫，我做什么？我去洗马桶，搞得个精疲力竭。以后我们回家，我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他说他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唱着圣诗回家。各位慕道的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哈，因为你信了耶稣，很可能上帝改变你，让你去洗马桶。上帝的恩典太大，改变我这样的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说我现在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的骄傲仍然在我身上。但你如果知道我的过去的话，上帝已经在我的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了，但是他在我身上还没完，还有更多的啊！我这一辈子还要做更多的，要学习怎么样对付自己的骄傲。当你对付了你的罪的时候，你就有无限的平安，平安就永永远远的像一个泉源一样的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他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哈。好，这个是讲到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把它叫做奉差遣的平安。圣经上面说，愿你们平安，或者赐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基督被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赎罪哈，所以他照样要差遣我们为他做工。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啊，如果是你真心信主的话，很快你就会圣灵感动你，你要为他服侍，就有一个这种使命感在里面催逼你做服侍的工作。我有不但带来内心的喜乐，而且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这位弟兄叫徐立，我在匹兹堡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太太也信了耶稣。他是个访问学者，他从南通来的，南通医学院啊，他是一个医生，在那边做访问学者。那信了耶稣以后啊，他是那一年的夏天受的洗，到了秋天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末期的肺癌，那个肺里面呢斑斑点点，已经到处都是癌细胞。医生告诉他，就算做化疗的话，大概只有6到9个月的时间，生命就这么短。他当然他还是去做化疗，那么长话短说，他后来是 remission 啊，这个癌症有一点这个改进，他症状有点改进。到了第二年的这个国丧节，就是 Memorial Day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退休会，因为我出去侍奉的关系，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早上了。我一进来到那个会场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大树底下，他看到我说，黄长老，我要跟你说话。我说什么事？他说上帝在这个大会里面对我说话，他说我不管听什么信息都是同样的一个信息，扎我的心，扎我的心。他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觉，跟我的太太两个人祷告了一晚上，我们商量了一晚上，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什么决定？他说我们要回去到南通去。他说我们欠了太多的福音的债，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去还债，还福音的债。我说徐弟兄啊，你搞清楚没有？我说你生的病不是一个小病啊， 你需要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的设备，医疗的条件来医你的。你在匹兹堡肯定要比南通要强啊。他说我有100个理由应该留在美国，但只有一个理由，我要回去。为什么？因为上帝感动我要回去。我还有太多的亲人没有信耶稣，我的爸爸没有信耶稣，我妈妈没有信耶稣，我的弟弟妹妹没有信耶稣，我还有好多的同学同事都没有信耶稣。我说你确定上帝的感动，你回去吧。他说到做到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啊，他真的是在那里尽心竭力传福音了。那一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这个 Hugo 牧师到南通去看他，然后呢就在给他家里面做第一次的洗礼。这是洗礼完了以后啊，他们照了一个相片啊，主要是他家人哈、啊。然后呢他就把这张照片就寄回来，他说我们的教会叫 PCCO， 我们教会跟你们一样哈、啊，是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然后再加一个，你们叫北堂对不对？啊，我们是 Oakland， 因为是那个地方叫 Oakland 啊，对 ，PCCO， 然后再加一个 N， 你是 N 什么？南通嘛。他说，匹兹堡华人教会南通分堂已经成立了。哦，他说到做到啊，每一个礼拜，他如果有上帝的感动，他就讲道。没有感动的时候他们就查经，每个礼拜做主日崇拜啊，一直到最后他癌症复发被人接走了。我有一次我打电话，他在睡觉，我们的姐妹接着电话，他说我们的弟兄啊蛮有喜乐。你知道他住在那个末期的癌症病房，他两张床旁边那张床人啊常常就死掉了就走掉了，对不对？空了，空大的争先恐后要来抢这张床。为什么要跟小徐住在一起的话，哎呀他蛮有喜乐，大的好高兴。对，他说今天呢，他说我买了一些葡萄啊，给他剥了皮啊，给他喂小徐吃了。结果那个旁边的那个病人呢也有家属来看他，他说你赶快去给我买点葡萄，这小徐啊这么多的喜乐肯定是吃葡萄的关系。那当然不是，你想后来他走掉了以后，他跟走之前呢、啊、就已经跟他太太讲了，他说追思礼拜，我们叫追思礼拜哈，在国内叫追悼会，不要哭哭啼啼了，找一个牧师来开一个布道会啊。为什么道理？因为他知道他校长书记都会来，他们一辈子没听过福音的，这是最好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们，徐弟兄已经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信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这是奉差遣回去的一个人，他有无限的平安。他虽然身上受这个癌症的煎熬，那个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止痛药，国内的止痛药大概都是假药还是怎么样，都不管用啊。我们就给他从美国买的药给他寄回去啊，很宝贵啊，他吃那个药很有用的。对，但是他知道癌症病房其他旁边人很多人都痛得要死，所以他把这个药都分给人家吃。那姐妹说，姐妹劝他说你自己留着用啊，你需要啊，你怎么分给别人呢？他说我非分不可，我不分没有平安。他就分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因为真心信主的人，他不但有平安，他从他身上面发出耶稣基督的光芒，还影响了周围不晓得多少人信耶稣。受差遣有平安的最后一个平安叫做信心的平安，这是对多马说的，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多马说了一句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要讲了哈。那么因为多马不信，不相信这个站在面前的人呢、啊，居然是从死里复活的，说我一定要伸手去摸他的手上面那个钉痕，而且我知道他肋旁有一个枪伤，不是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肋旁有个枪伤的，只有耶稣才有，所以我要伸手探进他的肋旁，要搞清楚啊，到底是不是耶稣啊？哎，耶稣来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多马，过来，你伸手来摸我的钉痕，伸手摸我的枪伤。”圣经上没有说多马真的去摸了，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就是耶稣，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多马在世上跟着耶稣差不多三年啊， 读了世界上面最好的神学院，但是我认为他没有真正得救，一直到这一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始终相信了人有罪，不能够看到上帝的，看到上帝人一定死掉。现在他看到面前的明明是一个人的，他称呼他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意思是说什么？你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上帝，就是你。他这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上帝啊！这一刻多马真正得救了。这一句话一讲不得了啊！你知道多马改变了他的一生啊。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门徒们都出去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跑得最远的就是多马，多马跑到印度去啊，后来在印度为主寻道，寻道的地方盖了一个好大的一个教堂，叫 St. Thomas Cathedral。 虽然历代火灾地震都垮掉，但是印度的信徒、又把它重建起来。这里面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是一根毛，这么长一根铁毛在那里挂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墙壁上面啊。相传多马寻道的时候被人家手这样绑在后面，跪在地上，这根铁毛穿心而过，这样死掉的。你要知道，一个真正的晓得耶稣是谁的人，他心里面有莫大的信心的时候，我相信多马在他从容寻道之前，他心里面有莫大的平安，因为他一定想到耶稣基督对他说的话，不要疑惑，总要信。各位弟兄姐妹们，信心带给你莫大的平安，莫大的平安。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发生在台湾的高雄。有一位医生，他那个时候高雄没有很多的大楼，他去建了一个6层楼的高大楼，他那个墙壁上面写的好大的字，信耶稣有永生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爱主的。有一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那电话里面的人跟他讲，他说，你的独生儿子9岁的儿子、现在在我手里，你要赶快拿2000万台币来，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把你儿子杀掉。这叫什么？叫绑票嘛，对不对啊？要绑票，对。然后还把电话筒给他的儿子，叫爸爸，他儿子叫爸爸，果然是他儿子，然后电话就挂掉了。哇，一家人慌乱的在客厅里面祷告，他80岁的老妈妈也下来祷告，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啊。这祷告完了以后啊，他说，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有莫大的平安，我就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长话短说，当然呢，他们在电话里面讨价还价，最后的从2000万变成200万啊。他就讲好，你要用全部的新钞新台币绑在一个帆布袋里面，从高雄往北的一班快车经过一个不停的小站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铁路旁边的时候有一辆车子在白天的时候那个灯这样闪，你就把帆布袋丢出来。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计策，你跟快车呜下就过去，你怎么还找他，对不对？好了，他上了这个车子，帆布袋带了，里面呢除了钱以外他还带了一本他自己常用的圣经。那站快到了，他就跑到厕所去啊，一看，哇，果然是有一个车子远远的地方在那里闪灯的哈，对，所以他就要去把窗子打开，结果没想到那个窗子大概很久没有人打开过了哈，拼命弄半天开不了，这个快车呜下就过去了，糟糕了，这怎么办了？到了下一站台中站下来了以后，他赶快打一个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打一个电话回高雄，说是若这个歹徒来打电话的时候哈，来说的时候，你告诉他，不是我不给钱，是那个窗子打不开呀、请你给我再一次的机会。果然那个歹徒打电话，这个医生的太太，哇，在电话里面好求歹求啊，总算是说服这个歹徒要给他第二次机会。他说啊，你坐车子回到高雄，然后马上坐下一班再往这个北边开的，这时候过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你把他丢出来，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丢的话，我把你儿子杀掉。好了，他在台中的铁路餐厅呢、吃饭啊，等那个车子要回去。结果他随身带本圣经，他那里查一翻， 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哦，他赶快把圣经关起来，这开玩笑，难道要我爱他不成？可是虽然圣经关掉了，不管他在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那句话就一直在他心里面，他逃不掉。后来他坐下来跟主讲，主啊，我知道这是你对我说的话，我愿意爱他，我怎么爱他，想想看看。他就叫服务生拿一个纸拿个笔来，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就摆在他的帆布袋里面，也没有别的东西送给这个人，那个把他随身用那本圣经也摆在里面，那个信就加在他圣经里面，摆在帆布袋。好，车子来了，他就坐车子到了，回到高雄，马上另外一班快车往北走。这回啊，一上车就他就先到厕所里去，搞清楚那个窗子可以打开哈。对，好了，到那个不停的小站了，那个灯果然在闪，一下子就把帆布袋丢出去。下一站下来以后，他就叫一个计程车，就回到这个高雄去哈。一到家，哎，他的儿子已经回来了，所以这个歹徒有信用哈。当然，全家在一起高兴得不了，拥抱哈。电话来了，他去接电话，电话里面就是那个歹徒。这回是哭泣的声音，他说：“陈医生，我看了你的信，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出此下策，因为我欠人家的钱，我如果还不出来的话，人家杀我。我这个钱算是跟你借的，我将来赚了钱以后一定再还你。”陈医生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的信吗？我这个钱已经奉献给上帝了。”今天上帝把这钱给你是不要你还的，上帝爱你，上帝愿意解决你马上的困难，你将来如果赚了钱，你不要还给我，你把这个钱给这些需要的人。哇，那个人呢在电话那边就一直哭一直哭。陈先生说：“你愿意信耶稣吗？”那人说：“愿意。”好，你跪下来，就跟陈医生也跪下来，在电话里面带这个人决志祷告，信了耶稣。之后警察已经来了，警察就听到他们后面的这一段啊。陈医生电话挂了以后，那警察说：“我也要信耶稣。”后来陈医生做见证的时候，他说：“200万救了两个灵魂呢，实在是太便宜了，因为灵魂是无价的，对不对？”这个故事非常给我们有启发。首先，我们今天讲了三个信心，对不对？第一个信心是什么？是换不来的。各位慕道的朋友们，你愿意要这样的平安吗？你愿意信耶稣，不但得永生，而且你在这一辈子，你就要从主那里得到莫大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昨天在 Georgia Tech 的时候，我没有呼召，但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这两天的讲道，你如果心里面有感动的话，你愿意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啊做一个表示，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你如果愿意尝试一下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只有在耶稣里面才有的啊，别的地方找不到，世上的金钱没有办法换来，世上的名利没有办法换来，只有在耶稣里才真正有。你如果愿意的话，现在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你愿意信耶稣得这个平安，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哈。好，感谢主，举了手就放下来好吗？举了手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举了手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哈？你昨天听了那个信息，感谢主，感谢主。你昨天听的信息知道，感谢主，知道我们都是神造的，神造我们要爱我们，神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来到人间上了十字架，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地狱的代价。今天他要把这个平安给我们。我们还有没有哪一位？刚才举过手你就不要再举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举了放下来，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哈。还有没有哪一位？时间的关系哈，今天非常的时间非常的赶，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举了就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哈。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这样子吧哈。在今天时间的关系，在这么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面前啊，要做祝福的祷告，至少你应该站起来好吗？ 应该是跑到前面来跪下来的啊。你刚才举了手了，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接受祝福的祷告，好吗？啊，刚才好多人举手啊，站起来，不要犹豫，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还有后面那些，站起来哈，站起来，我们接受祝福的祷告，好吗？啊，站起来，接受祝福的祷告。现在先不忙，不忙，不要发这个哈，我们陪谈的弟兄先不要发，好不好？等一下再说，好吗？还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的，你现在愿意站起来接受祝福啊，也可以现在站起来，行吗？有没有？还没哪一位？啊，还没哪一位愿意站起来的？好，没有看到哈，好，大家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站在你面前的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身上。主啊，他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你要把这些属天的平安赐给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世上的光景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你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他们，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跟随着他们。主，你也要让他们在主里面长进，将来有一天也能够把这样的爱能够传递给他们周围的人。我们谢谢你借着北堂的弟兄姐妹们预备这一个福音的一个布道会，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个北堂，祝福朱牧师，祝福其他的长老执事们，祝福弟兄姐妹们，让一起在亚特兰塔这个地方，在华人当中为主做盐做光，在这个地方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
好，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祝福刚刚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聚会还没有完。我们特别在下面这一堂，我们预备一个问题解答。我们要请黄教授对一些信仰上有问题，我们等一下散会以后，请新来的朋友或者任何有兴趣想要听问题解答的，可以到我们楼上上面的蒙恩屋哦，到蒙恩屋。如果不知道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有人带你去。但今天我们要欢迎新来的朋友，我知道今天新人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我们可以请今天第一次来的人全部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你，好不好？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你们。好，好，谢谢。你们请坐，请坐。通常我们教会有这个，我们也要谢谢黄长老、黄教授在我们当中。通常我们有迎新，但是今天我们比较特别，所以我们请新来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请你等一下一起到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等一下我们招待会带你们上去哈。那我们下午，我们在等一下有午餐在那边预备，午餐完了以后，下午两点钟我们有一个福音的戏剧在这里，在礼拜堂举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然后带你们来的人会今天会把你们带到该去的地方，也带你们回去哈。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后面的行程。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神借着他话语一起在我们当中来传扬。我只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英文堂黄牧师他要离开，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钟在教会有一个餐会欢送他，弟兄姐妹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另外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如果还有人要报名，等一下到办公室去报名。这个主日学的报名单，下一季主日学报名单放在当中，如果你准备好了，请你填写放在奉献箱或者交给主日学老师。然后我们等一下马上祷告，我们就要散会，我们就不再做其他事情的报告。各位，最后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起立，我们祷告，接受祝福，我们就散会。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的聚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主在天上的荣耀，也为这些觉知的弟兄姐妹的前面的道路，求主你自己引导，是圣灵的工作，求主圣灵保守到底，也为其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也欢迎许多新来的朋友有机会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在主里面欢迎他们，也在相信主耶稣，你也张开你的双手欢迎他们到父神的家中。我们为今天在这里一切所聚会所得到的这一切的喜乐，所得到的平安，我们求主自己保守，愿主祝福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愿我天上荣耀耶稣基督这个平安所赐的平安，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 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因我内地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祂名成为。